唱了三首诗歌，把我们的心带到神的宝座前。今天这个诗歌唱的也很有意思啊，刚才第二首唱云上太阳，看到这样的天气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特别希望看到云上的太阳啊？云下面会有风会有雨，但是云上面永远是阳光，那是我们盼望的地方，那是永远不改变的地方啊，那也是我们可以在云下歌唱的时候在心中来仰望。刚才我们用诗歌来敬拜，接下来呢我们用读神的话，用信息来继续我们向他的敬拜。今天的经文呢在士师记的第三章7-11节啊，你先不打开，我问大家个问题吧啊，这个经文在士师记，士师记是旧约的书卷啊，旧约的历史书卷当中的一卷，读过士师记的人举手我看看。好，这么多多，你记住的士师的名字是什么？你记住最记住是这下
参孙
啊，参孙是最广为人知的士师，还有谁啊？
底波拉，
女生说这个的多，因为那是女士师啊。基甸啊，这300勇士打败12万大军的这样的辉煌的事迹，一般的人记住这个，通常男生最多的记参孙，女生最多的记底波拉啊，男女生都记得的可能是基甸，没有人记得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事实，一会儿大家会明白。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讲一个事实，是很少为人纪念，很少为人知道的，但是啊一会儿我还要再说，这个所有的事实当中啊最差的品行最差的事实可能是参孙，结果他最多的被人记住，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啊，我们一会儿要一块来思想。我们再来思想啊，就是到底什么样才是人们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什么才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呢？我在芝加哥地区，在美国的中部芝加哥地区生活了20年，有一次我去这边的一个很有名的大学叫芝加哥大学，有人听说过吗？芝加哥大学啊，算是一流大学，虽然不是常青藤那个院系的，但是跟他们一样贵那学费。我去芝加哥大学的南边呢，它从南边有一片草地，从那个草地边过去的时候还没有进校区，我看到在那儿呢有一个雕塑，我们今天的屏幕还是挺大的，但是细节你们看不清，很大的一个雕塑，很高，就走过去看那个雕塑的塑像是什么样子呢？这个样子看得出来，这是应该是一个英雄形象吧。看到这个是谁呢，我就去想说这人到底是谁，因为我并不了解他，我就去看那个基座，哎，开开灯，没关系，
对，关系
啊，等我放完这边再开开，看见我比较重要。在这个基甸这个基座上呢，我就看到了几个字，这个基座上字呢是 Thomas Masaryk Monument， 这是英文啊，大概德文和法文也不对，和这个法文不会差太多，你能够认出这个意思。他说这谁的塑像呢？是 Thomas Masaryk， 是他的塑像，是他的一个纪念像。那么这个人应该长什么样啊？是不是就应该这个样子？这是 Masaryk 的这个 monument， 是他的一个纪念像，所以很自然的想这个人应该长这个样。结果我一去一查资料，这个 Masaryk 长什么样，他长这个样，他完全不是一个勇武之人的样子。原来啊，谢谢，谢谢你啊，跑来跑去帮我们把这个像看得比较清楚。原来人们在纪念他的时候，在那像上雕了一个形象呢，雕的不是他，他其实长这个样子，结果雕出一个这个样子的像来，为什么？我猜呀，因为这样的形象才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他雕这个像是要纪念这个 Masaryk， 这个 Masaryk 呢是曾经在芝加哥大学教过书，他是以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相当于那个国家的国父，国父级的人物，他带领着这个民族独立，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共和国，所以人们纪念他，在人们的心目当中他是英雄。其实他是个维也纳大学的博士，他是哲学家， 他是社会学家，也是政治家，当了国家的总统。所以当你对于熟悉他的人读到 Masaryk 的名字，看到这个像的时候，我猜他们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因为他们觉得英雄人物就应该这个样子。不过我们中国人想想啊，如果我们中国人塑一个像，说这是孙中山纪念像，上面塑一个关公，总是不太像了，对不对？拿个大刀，然后这个红脸长髯的样子啊。但是从我这件事让我去想，就是说英雄人物啊，其实人们更应该看重的是他的内在的特质。属灵也一样，在属灵的路程上，那些属灵的伟人，他最重要的不是他长什么样子，他有多高，他有多威猛，最重要的是他的特质。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士师记》里面，《士师记》呢，是这个翻译《士师》啊，是用这个周朝的时候，因为《士师记》这个年代，大概在中国是周朝的那时候啊，是商和西周相交的那段时候，在那个时代呢，人们管判官叫做呢士师，所以在和合本翻译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英文翻译成 judges， 就是好像是判官的样子，把它翻译成士师这个名字这样来的。但是这个士师记啊，它不是判官记，这个士师记的基本的意思是英雄传，是那些带领着以色列人打败了外族侵略的英雄的他们的传记，这叫士师。士师记呢，前面两章呢有两重像帷幕一样，像两重序言一样的来讲士师记的背景，讲士师记的背景。这种背景讲完以后呢，才会到这个十二位英雄，中间有好多士师啊，这个民族英雄就逐次登场了。那在我们讲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先来把今天的经文读一下。今天的经文不长，只有六节经文了。我们一起来读，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好，我看啊，是从前
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萨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萨田八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迦勒兄弟以亚瑟的儿子俄陀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米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萨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萨田，于是国中太平40年。希纳斯的儿子俄陀涅死了。
好，我们就读到这儿，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我们像昨天一样，又继续读了一段旧约当中的圣经。当我们的眼前圣经打开的时候，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让我们的心也同样的打开，让神的话进到我们心里，浇灌我们的心，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也让真理带领我们的生命得自由。谢谢主，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读完这段经文呢，大家不知道心里会不会觉得这段经文又平淡又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是不是？我跟大家说，这个英雄传我说了半天，最后读好像也没有什么很英雄的地方。那我们一会儿要解释，接下来我们先看这段经文呢。如果你熟悉士师记的话，你会读这段经文觉得好像似曾相识，好像似曾相识，有点脸熟，读过。你看啊，他讲到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后边讲到他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跟亚斯他录，然后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这些话呀，其实是在之前在第二章中呢就已经出现过了。如果你读过这个士师记的话呢，他前面已经讲过类似的话。我把第二章11节一直到这个第19节的经文呢列出来给大家看。我这个经文当中有很多是红字，这个红字呢 就是在今天的经文中再次看到的。这十二章讲到以色列是耶和华眼中看为乐的事，今天我们不一开始是不是就这句话呀？然后接下来讲到说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陶路，刚才我们读到了没有？就这些话你看不断不断的重复的，他们极其困苦，耶和华兴起誓师，誓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然后呢，誓师死后，今天我们刚才也读到谁呀？啊，俄陀涅死了。就这些这些好像是一个很抽象的描述，但是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呢，就有具体的人名事件就放进去了。就是因为啊，在《士师记》这本书啊，讲到的是人们在属灵路程上的一种模式，就是讲以色列人在他们历史当中不断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这个在《士师记》当中呢叫做周期，周期，《士师记》当中有很多的周期，周而复始，一圈一圈的在这循环的啊啊。这个周期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我也打出来给大家看，重复出现的模式。首先呢，是以色列人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现在的年代，人也是常常的犯罪得罪神啊。然后呢，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把他们交在某一个外来的侵略者的手中，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以色列人受了苦了，挨了责罚了，怎么办呢？呼求耶和华。人都是到没有办法的时候，北京人讲话叫没辙了。没辙了的时候呢，呼求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呢有恩典，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然后他便胜了，这个英雄这个士师呢便胜了这些恶魔，于是国中太平多少多少年，都是这个模式，国中太平多少多少年。在差不多300年的这个时期里边啊，就是在士师记啊，在神兴起大卫王之前，这个士师记段时间里，这个模式重复了，不断的重复，啊，有说7次的，有说6次的。我们用6次来说好了，就是比较多的神学家认为是大的周期重复了6次，而且要命的是，这个周期的重复呢是逐步下滑的，这个重复一次又重复一次又重复一次又重复一次，越来越糟，到最后到参孙的时候就很糟了。虽然你们记得他，但是他实在不是什么好事师哈，但是他做了好事。在神的恩典当中，那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呢，是士师的第一个周期。那个时候，在之前大家还记得有谁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吗？
约书亚。
在之前是约书亚记啊，好，读过旧约圣经呢，而且还记得。那个时候啊，约书亚和他的那一代的人都去世了，伟人已逝，霸业未成。以色列人虽然进了迦南地，但是还有很多地方呢还没有得到，他们被迫的住在外族人中间。当以色列人住在外族人的中间的时候啊，他一住下，分散了住下，本来他有60万男丁啊，当然后来就这些人啊，主要都死在旷野，但是后来又新的一代起来，也是几十万壮丁，这样打进去的时候力量很强大，但是他分散了住在迦南地的时候呢，力量就分散了。而且每天要忙于耕作，有这个生活的压力，慢慢慢慢的呢，他们就变得弱了。正在他们立足未稳的时候，第一次的逼迫就来了。刚才我们经文读到了，第一次逼迫来的欺压他们的那个外族的那个王叫什么？你们记得吗？古山利撒田，读着很拗口，是不是？啊，古山利撒田这个名字在刚才经文当中是不断重复的。古山利撒田大军压境，过去所向披靡的以色列联军呐，锋芒全无。这个时候呢，忍气吞声的俯首称臣，做了奴隶，屈辱的服侍这个古山利撒田，服侍了多久啊？日本鬼子都打败了，8年，那么长的时间啊，一干就是8年。所以我们先说一说这个古山利撒田到底是谁啊？啊，经文中首先提了一个名词啊，提了一个名词叫米索不达米亚。米索不达米亚是两河之间的土地啊，就是在这个巴勒斯坦地上面这一块啊，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个两河之间这片富饶的月牙形的土地呢，叫米索不达米亚。这个欺压他们的王古山利撒田呢，就是从北边，从上边这两河流域中当中呢下来的，从很远的地方下来，
说明这个王很厉害，他带着大军远征，居然把这个以色列人呢都给征服了。那么再来看他的名字，古山利萨田，古山利萨田，古山利萨田呢，这个古山是个名号，这个利萨田呢是个绰号。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来翻译呢，就是双重邪恶的大恶魔。所以你知道这他肯定不是他真的名字，人家没有说哎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双重大恶魔，人肯定不会这样给自己这样名字。这个名字是恨他的人给他起的外号，就是那个坏家伙啊，那个坏东西，就是管他叫古山利萨田。你可以看到他是多么的，就是在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他是多么可恨。换句话说，就是古山利萨田呢是个符号，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它是符号，它代表什么呢？它代表神的子民的敌人。这样就跟我们今天读经就连在一起了。你今天属灵上有敌人吗？想想看你有敌人吗？这个古山利萨田呢就代表一切跟随神的人的那个路上抵挡神的那个敌人，它是个符号，古山利萨田，双重大恶魔。这个经文中四次提到了他提到古山利萨田都不是他的真名，就是说他的这个绰号。他是敌人的总代表。从这儿我们也可以联想到，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啊，也有好多的敌人，是不是？在这个主前722年的时候，北国以色列灭亡了，被这个亚述王啊给打败了，给毁灭了。然后呢，再往后，主前586年的时候，新巴比伦帝国起来，然后把南国犹大也给打败了，把这个臣民都掳走，然后把圣城完全毁掉了。古山利萨田在一定意义上去，它是代表这一切神的敌人的啊，有点像在启示录当中提到的那个大巴比伦，他虽然一时猖狂，但是最终呢是要被神战胜的，最终会被灭亡的。那我们接着往下想，你刚才读这段经文会觉得平淡啊，这个读了两章圣经，这是第三章了，两章圣经读过来才出现第一个英雄，第一个英雄铺垫了半天也没几句话。我们本来觉得一个英雄出场，他应该是身高九尺，虎背熊腰，目光炯炯，手拿钢刀，应该是这个样子。结果出来这个人呢，没什么描述，这个经文当中就一句话，他便胜了古山利萨田。后边讲的他就是什么呢？他便死了。你说这人怎么讲他打赢了，完了他就死了，好像他没有什么可以谈的。所以刚才我问大家说，你们谁记得谁是士师当中的人？你们一般都没有人记得他。我在教会中试过好多次，我抓住一个人就问我说：“你知道谁是俄陀涅吗？”人说：“俄陀涅谁作孽？”然后就人想不到说怎么还会有这么一个人叫俄陀涅。但是啊，我先跟大家把这句话放在前面，就是所有士师当中灵命最好的、属灵最坚强、最值得学习的榜样是俄陀涅。然后呢，属灵方面表现最差的是参孙，是参孙哈，所以很讽刺的。但是俄陀涅不被人所记录呢，是有原因。你看起来这个将军呢，他什么都没有，盔甲、战马、大旗、将士，这些在经文当中一句都没有提。我记得那时候为了在教会中讲整本书，讲士师记，我准备到俄陀涅这段的时候读了半天，我发现这个人怎么在圣经当中完全没描写，而且这算个什么将军呢？这个将军算是个零将军，零将军呢就是啥都没有的将军，是个零将军，好像也没有提他的旌旗，也没有提他的士兵，也没有提他的武功，也没有提他的韬略。那么这样的人我们可以怎么在他身上学习？这是我们今天要想的，是有一点反常，但是其实有更深的意义在里边。我想到一个零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啊，我觉得他是个零将军，想到一个零的故事。我在芝加哥地区，刚才我提了说生活了20年，芝加哥地区有一个有名的公司，现在大家呢跟这公司也有关系，这个公司的前身叫 AT&T， 然后它有一个实验室叫做贝尔实验室。
你们大家你看这么多电话在这儿，没有贝尔实验室就没有电话，贝尔实验室发明的电话。这个公司呢曾经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非常的成功，到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吧就非常非常的成功很大，后来美国的这个联邦电讯委员会说反垄断，说你这公司太大了，这个所有市场都被你垄断了，必须得把你拆了，然后就让他们把这个公司给拆了。1995年的时候，这公司里spin out 就是分出一个小公司来，分出一个分支公司，公司不小。那个公司叫什么呢？叫 Lucent Technology， 有人听说过吗？就后来在中国也有的去中国发展，叫朗讯，啊 Lucent Technology。一个公司啊，新出来以后呢，它需要有名字，它需要有那个 logo， 有它的那个商标，然后有它整个一套新的文件。后来呢，在那公司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这公司的这个商标会是什么样呢？有人告诉我说，这个公司啊，花了上千万美金，得了一个公司的新商标。你们知道什么样吗？就这样。这是那公司的新商标，我看着我就愣了 ，Lucent Technology。我说这不是一个零吗？他说他是一个毛笔，画了一个零在这儿。这是。我说你有没有搞错啊，千万美金你就得个零，这个公司可是名字可是没取好啊。我说千万美金就得个零，因为名字很重要。在美国还有一个公司啊，美国有一个公司叫做 Best Buy， Best 就是最好， Buy 就是买嘛， Best Buy， Best Buy 在美国很成功的做就是卖电器的公司。这公司也跑到中国去开拓市场，他开拓在中国开拓市场，他就需要一个中文的名字。你知道他这公司这老兄他到公司也花了不少钱征求人给他一个中文译名，最后那中文译名叫什么你知道吗？叫百思买。百思买，有人知道他百思买？百思你还买吗？对不对？百思不得其解，百思想想买，再想想买还是不买，百思了你肯定就不买了，所以那公司没过就倒闭了，损失了好几万。他要找我，我给他起个好点的名。那公司应该叫贝斯买，贝斯买，对不对？贝斯亲，贝斯买，肯定那公司就成功。他当时没找我，所以我看到这个 Lucent 起这个名字以后啊，当时我教会里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弟兄姐妹是这公司的，我就跟他们聊，我说怎么搞的？你们公司怎么起这一名？结果有一个他们公司里的弟兄跟我说，他说华西你不知道。他说起这个名有意义，他说零啊，这是个零，这个零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公司的产品呢、啊、零瑕疵 ，zero defect， 说零瑕疵零缺点。他说这个是我们公司的目标。他说要零缺点零错误零失败，所以零从另一个角度可以代表什么呀？代表完美。不要以为它是千万美金就换个零，他说零可以是完美的另一种表达，零缺点零错误零失败。所以这个零将军俄托涅啊，你再去看，其实神是拿它当一个完美的，也是符号，当一个符号摆在我们面前的。他你看刚才我们读经文有没有提他的失败？
没有。
有没有提他的缺点？
没有。
他不可能是没有缺点的人，但是圣经刻意的不提他的缺点他的失败，就是说他是一个完美的符号，零缺点零错误零失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想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想它，我们就看到了首先一个特质。经文中提到什么呢？提到第十节，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耶和华的灵降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本来是旧约当中的一个预言。民数记11章29节，摩西祷告的时候这样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那个时候是一个祈使句，是说神啊，你的灵降在你的百姓身上吧。到这里是第一次讲到这个预言的实现，应验在俄托涅身上了。耶和华的灵第十节降在他身上，所以最重要的我们是要看圣灵在他身上的作为。今天我花了很长时间解释这个意思，是希望大家在读后边的经文的时候注意，就是把它也看成是一个符号，看成是一个完美的符号。神刻意的用它，虽然它本身不是完美的，
但是神用他当一个完美的符号，跟那个完跟那个恶魔的符号对应的时候呢，让我们看到属神的儿女当怎么样追求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今天在大家在这儿一个特别的聚会，复活节聚会，大家都是要追求属灵的成长，应当怎么样来追求属灵的成长呢？从灵的角度，从完美的角度呢，我们跟大家提三个灵。
第一个灵
就是要远离罪恶，灵污染，远离罪恶，灵污染，灵污染要走分别的道路。灵污染这个灵是一种完美，是我们要追求的，远离罪恶，灵污染。请大家看经文一开始的话是怎么说的，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这些神的选民呐、啊，实在是很不争气，陷在恶的当中。这个恶不是一般的失败或者错误，像我们开车闯个红灯啊，超个速啊，那已经很不好了。但是这个恶是指的背离神。创世纪第六章讲到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就是指的这种恶，背离神的恶。这种恶神是要审判的。经文当中提到什么呢？经文当中提到说，他们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巴利和亚舍拉，就是说他们拜偶像，他们不跟随真神，他们去拜偶像。这个巴利跟亚舍拉呀，都是当时迦南人拜的假神偶像。这个朱巴利啊，就指的是各个那些假神，就是那些众假神，也指呢那假神的头就叫巴利。这个巴利呢是个农神，是个在迦南地的那些人拜的假神当中是个农神。然后给大家看一个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博物馆里看到的一个像，这是个巴利像。这个巴利在荧幕上看着很大，其实那个像就这么高，手巴掌那么大小，一个金的这样的一个像，其实挺丑的，是不是？这么丑的巴拉的，这个居然呢他们去拜他。而且呢还有这个亚舍拉，刚才经文当中亚舍拉，亚舍拉的像呢没有很早的，这是已经过后差不多七八百年以后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木雕，讲的亚舍拉很夸张的这个雕刻他的身体，他是这种呢是生育之神。然后按照这个迦南人的这个他们的说法呢，这俩人还是一对儿啊，这个神还他们的假神还要结婚呢啊。他们怎么会到了迦南地拜这些奇奇怪怪的偶像呢？这些人是以色列人，是过了红海的，是在过红海之间是经过石灾的，看到神怎么用石灾教训埃及人，然后把他们带出来。按说他们知道耶和华神是独一真神这件事情，他们怎么会到了那儿去拜这些完全这个英文讲话就 doesn't make any sense， 就是没有任何道理的这样的神怎么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呢？经文中提到了一件事情，经文中提到一件事情，说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然后就侍奉他们的神。这个是一个警号啊！我们呢，在一个新的社会环境当中，像我们这些华人，不管你是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中国大陆的、台湾的也好，我们也来到一个我们不熟悉的环境当中，来到一个新的社会当中。当初以色列人就这样，他们到了迦南人的那个地方去了以后呢，跟迦南人住在一起，他羡慕人家的生活方式，羡慕人家的生活方式，喜欢人家的帅哥美女，喜欢人家帅哥美女以后呢，不是说帅哥美女不好啊，但是他呢在那个时候呢一步一步的离开了神。而且这些人呢那个时候跟我们现在情况不一样，现在我们华人到这来是可以跟当地的人通婚，可以跟当地的人有婚姻呢、啊、可以组成家庭的。当时对以色列人来说呢，神给他们有命令的，就说你们到那儿不许跟他们通婚，在出埃及记34章第15-16节有命令的，是不许通婚，因为神不愿意对方的信仰影响以色列人的信仰。但是以色列人呢看了以后去了那儿，羡慕人家生活方式，然后呢也羡慕人家的那些帅哥美女之后呢，他就想跟人家通婚。他而且那时候以色列人给自己的托词啊，给自己的心理安慰是什么呢？说我们是侍奉耶和华的，耶和华，我们侍奉耶和华，我们呢再多侍奉一个， 耶和华我们还侍奉你，然后呢，因为我们想娶他的那个儿女呢，我们呢就再多侍奉一个，多侍奉一个也没什么不好吧。可是他们忘了耶和华给他们的十诫，一开始就说他是什么，说神是独一真神啊，不能拜别神，不能拜偶像。这个与迦南人联姻所表达的是人体贴肉体的罪恶本性，这个婚姻上面特别体贴人的欲望，人体贴肉体的时候就让情欲做自己的主人，就会从远离神到忘记神，那时候他的生命就被污染了，叫做污染。我们所以提到灵污染啊，人呢的心里边其实都是有偶像的。我记得我读神学的时候，跟一个我们一般的学生啊，多数都是牧师，跟他们去讨论，一个美国牧师说，他说人呢、啊、人的心是偶像制造厂。我们现在这些人家里，我想大家都家里都没有偶像的，你不会家里一会儿拜个观音一会儿拜什么，你不会的。但是你家里没有偶像，你真的就不拜偶像吗？你心里的那个欲望，那个心呢、啊、常常会制造出偶像来啊。你把你的生命的关注，把你时间的应用都专注在你心里想要的那个事情而不是神的时候，你就成了拜偶像。因为偶像是心中的愿望的投射，是人的自我中心的表示。我放个图在这里来，但我不知道后边看得见吗？这个就这么亮着，先让它远离罪是什么意思啊？远离罪就是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不以自己为中心，以生活的唯一目的，而要活出以神为中心的新的生命样式。我在芝加哥的，我不是在那儿住吗？我们也常常去芝加哥艺术馆去看。我在艺术馆看到一个很大，那张这个真的这个挂毯有整个的银幕这么大，一个法国17世纪的啊，16世纪的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你们在这边大概看法国的东西是比较容易看到的啊。我呢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挂毯，叫 Narcissus at the Fountain， 就是喷泉边的拿西索斯。有人知道他了吗？希腊神话里边的一个人物，希腊神话里边提到。你们看啊，你可以关上给大家看。
不知道是哪个阿比？
右下角，
右下角那个啊。
按解放那边。
好，你看啊，看繁花似锦的草地，中间一个喷泉，然后这边呢，这还有小动物，很美的，很美的，很祥和的场面。这个时候呢，一个应该算帅哥吧啊，起码腿挺长的，跟水鸟似的哈、啊，在那儿。然后呢，他在干什么？哦，你们看他这水中也有一个像啊，他是如此深情的看着水中的那个像，那水中的像呢是他自己的倒影。他看着那个像，越看越喜欢，觉得这人怎么这么帅呀、啊，这么美呀、啊，这么汗，这么美呀、啊。最后他就扑倒在水里，然后淹死在这个水中，所以就死的时候，所以这个呢就变成了一个神话的神话预言了，神话预言就记下来了，就这个 Narcissus at the Fountain， 水边的这个拿西索斯，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故事，就写在希腊神话里。您可以看出这个人成了一个什么象征啊？超级自恋的象征，超级自恋的人啊。后来这个在心理学上那种病症，说人超级自恋的那个病症呢，就叫 Narcissus， 当然水仙花也叫这个名字啊。人在追求自己的欲望的时候，不知不觉的那个欲望成了你的偶像，不知不觉的那个欲望掌管了你的生命，甚至让你为他而死。这就是拿西索斯给我们带来的警号啊。现在我们可以开开灯了。就是说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要特别当心。我不太知道这个瑞士你们这边的情况啊，在美国这个华人的这个家里边啊，
可以了，可以了，
大家说可以了就可以了。在那个华人社会里啊，通常的父母最关心的就是孩子，
那孩子到星期天他顾不上上教会，我说你到教会来，顾不上，我得先学小提琴，然后再学芭蕾，然后再弹钢琴，然后再打跆拳道，他忙死了，然后再搞个游泳比赛什么的，然后这个周末这父母就是围着儿子儿女转啊，不知不觉当中，那个儿女成了你的偶像。不是说父母不该好好的照顾孩子，应该啊，应该好好照顾培养他们，但是不能让孩子取代了神的地位。那有的时候啊，没有孩子的那什么，甚至连钓鱼啊，连这个什么打高尔夫啊，都可能成为你的偶像。你的生命当中的追求，那个东西成了你生命当中的第一追求的时候，它就成了你心中的巴力跟亚瑟拉。当年以色列人的堕落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所以我们当谈到说远离罪恶零污染的时候，走分别的道路的时候，是要从世界的诱惑当中，这个花花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当中，要有定力，要能分别。这是这个经文给我们第一个方面。不过你可能问，你说华清，你说了半天，这个跟俄陀念有啥关系啊？对不对？跟俄陀念有啥关系？没看出俄陀念有什么不一样来。刚才我们说了，以色列人的犯罪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是从娶迦南人的妻开始的，他跟他联姻开始来拜他们的偶像的。那么俄陀念的事情啊，在这儿没有写细节，再早一点，在失世纪的第一章和约书亚记的第十五章，两次用几乎一模一样的文字来讲俄陀念的故事。这个在哪里呢？在这儿，失世纪第一章也这样讲，就讲俄陀念的故事。讲到那时啊，在这个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的那段时间的时候，他们去打一个叫底壁的城，底壁城后来叫做基列西弗。加勒啊，就当初那十二个探子当中的那个有勇气那个探子加勒说，谁能够把那个城打下来，我把我的女儿亚萨赐给他为妻啊。他悬赏了，这个悬赏是什么呢？是做他的驸马，不过他不是皇帝了，不应该这么说，就是说做他的姑爷。你要打下城来，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谁出来了呢？读到这个名字了，俄陀涅出来了，在这儿，俄陀涅。娶个妻多不容易啊，得冒枪林弹雨的危险啊，得冒这个生死的危险啊。俄陀涅为了娶以色列人的娶本族人的妻女子为妻，为了遵守摩西给他的命令，他不惜出生入死，这就俄陀涅可贵的地方。别人看到迦南女子好，就娶迦南女子了，又漂亮又乖巧，还有这个很富的家庭靠山，可以娶过来当富二代哈。这个，但是俄陀涅呢，他拼死也要娶亚萨为妻，表达了他要坚守摩西给他的律法的这样的决心。所以从这儿这件事情在圣经当中记了两次，圣经当中很少有一段经文几乎一模一样的重复两次的地方，特别是在旧约里边很少有这样重复的地方。但是他的这段事情是重复两次，而且你看他讲到他的妻子亚萨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然后他得了那块田，后来呢还得了什么水泉。在旧约当中，田、水泉、五谷、新酒都是神的祝福的象征。所以从这儿你看到这个俄陀涅呢，是蒙神看重而且得了神的祝福的人。他在什么地方表现的突出呢？就是持守婚姻的圣洁，持守婚姻的圣洁。所以我们看到呢，他做出的榜样在这儿，联姻外族啊。我从上面念一下，因为有些人说不读中文有困难。那个第一上面呢说的远离罪恶零污染，要走分别的路。接下来这两条说联姻外族妥协信仰，以色列出缺口入魔爪。接下来这个下联说呢，持守诫命躲避诱惑，俄陀涅受祝福蒙恩召。这是俄陀涅可贵的地方。圣经上还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我们刚才就讲了这个第一段啊，第一段还记得吗？说的是什么？远离罪恶，刚讲完就忘了啊。零污染的事情，然后我们讲第二个零， 第二个灵讲的是要亲近上帝，零距离。这个说的呢，前面第一个讲的走分别的道路，第二讲的是要走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路。如果你有圣经，你去往前再看两节经文，第三章第四节说，留下这几族人，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啊，以色列人刚才我们讲了，他进到迦南地以后，他堕落了，他开始跟异族通婚，他不再持守摩西给他们的命令。他们跟异族通婚的时候，他们跟迦南混族了，混合了，走了世界的道路。啊，这个时候，当他们在这个神的试验面前失败的时候，他们就成了罪恶的奴隶。你看，刚才讲到，他们侍奉巴利，最后呢就被古山利萨田所辖制，辖制了多少年？八年，那么久的时间，这是很可悲和可叹的。刚才我们也提到说，怎么可能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竟然会完全的走那个外邦人的道路啊？走去最后被古山利萨田辖制那么久，按说以色列人是有会幕、有敬拜的，他们有会幕、有献祭、有敬拜的，但是他们的信仰生活是怎么变质的呢？这是很值得思索的一件事情。我在那个芝加哥大学的远东人类学博物馆里边看到了一些当年的文物，给大家看看一个图片啊。这是那个远东啊，就是这个人类学博物馆的这个东方，应该叫东方人类学博物馆当中的一些陶像，这些都是陶像，陶土烧的。大家能看得出来，因为我的这些东西上面没电，所以我就用手了。看得出来，这带胡子的呢是男的陶像，然后这边呢女的，所以男的女的都有啊。我就去读那陶像的说明，那陶像的说明呢说这些陶像叫什么？叫 worshippers， 就是敬拜者。这是迦南人去敬拜他们的假神时候的样子。他们怎么敬拜呢？你看，这是敬拜的样子，这个手这样弄在一起，然后做一个歌唱状，好像在歌唱的样子啊，这个在敬拜的样子。他们怎么敬拜呢？他们每家每户那个成人，把自己都给为自己造一个陶像，烧一个陶像，然后把这个陶像呢就摆在他们所敬拜的那个假神的面前，说他就代表我了。我不来，我的陶像来了，我的陶像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周七天的都在你面前代表我敬拜你。你看这叫忽悠人的吧，对不对？忽悠他自己都不去，他就把那个假的这个陶像摆在那儿，他觉得这就是敬拜他的神了，这叫假神假拜啊，假神假拜。这样的敬拜其实是蒙人的啊，是这个欺骗性的，所以原不是真，这个。这样的敬拜毫无意义，所以连那个博物馆的那管理人员都知道这样的敬拜毫无意义。他们把这样的像照了照片，你真的照片放在哪儿吗？照片放在厕所门口，男厕所、女厕所，我觉得很大的讽刺，所以我把这两张照片照下来啊。就是这样的敬拜不是敬拜，它毫无意义。但是这种假的敬拜，这种虚假的敬拜方式，当以色列人受他们影响的时候，这样的敬拜方式就也污染了以色列人的敬拜。所以我们知道经文当中讲到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情欲收永生。从圣灵收永生，说错了，对不起，再说一次啊，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在这刚才那节经文我没打出来，大家都很熟悉的以赛亚书29:13，他说，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敬拜我，心却远离我。这从哪来的？跟迦南人学的啊。我们有这两句来总结，就是说，羡慕世界，体贴肉体，以己为王被辖制。那神的要求呢，是持守诫命，追求圣灵，与神合一，才能得自由啊。
从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神的提醒，看到这些啊当年的以色列人的失败，我们从此呢来提醒我们应当在怎么样在属灵的道路上追求跟上帝的亲近，而不是这种摆个陶像在那儿，你代表我吧，我该忙什么忙什么去，这样的心态。那么话又说回来，俄陀涅的榜样在哪儿？俄陀涅是怎么做的？经文当中对俄陀涅的这个描述啊非常的少，他的相貌身材武功啊，他的谋略一概都略去不写。可是大家注意啊，经文当中提到俄陀涅的时候呢，用了一个很长的定语在他前面来修饰俄陀涅这个人，你们注意到吗？前面怎么说呢？说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加勒的兄弟啊，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就是这句话用了这么长一段定语来修饰他这一个名字，表示圣经的作者让我们注意他的身世，就是俄陀涅的身世。俄陀涅跟谁有关系呢？跟加勒有关系，他是加勒的侄子啊，他是加勒的侄子，他是加勒的侄子，带来什么样的思索啊？如果你很较真的话，你去想，那加勒是什么人呢？加勒是大有信心的探子，是吧？是犹太人当中的领袖。但是你回去读加勒，你读加勒，这个约书亚记十四章第六节，约书亚记十四章第六节这么说加勒，说加勒是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再说一次，这个约书亚记十四章六节讲到加勒的时候说，加勒是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我发觉没有人对这句事感到有点奇怪。谁说的？外邦人，基尼喜族的人。我们心中想的加勒一定是根正苗红的犹太人，对不对？按照这些经文，他甚至不是犹太人，他是基尼喜族的人。这句话对于这件事情，对很多很多基督徒都受不了，说怎么可能呢？这么有名的一个犹这个旧约历史当中的一个有名人，他怎么可能竟然不是犹太人呢？所以还有神学家拐了八道弯给你论证论证，最后把他论证回犹太人当中去。我不是说他那没有道理，确实有人那么解，但是更顺畅的直接的解经就是按照他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啊，和合本的这个解法，就是算是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这两个人是叔侄，说明俄陀涅也不是原本的犹太血统的这样的这个犹大支派的人。这件事情就让我们觉得很震惊了，一个外族出身的人怎么成了犹太支派的人，而且作为唯一的一个从犹太支派出来的士师，就是民族英雄领袖，带领着所有的希伯来人，带着所有的这个十二个支派的人，打败了这个大恶魔古山利撒天，这件事就了不起了，对不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啊，连血统上都不是啊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人，居然神让他成了士师，拯救了整个的以色列全族。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你回去看这个加勒的事迹。加勒的事迹在民数记三十二章十二节就讲到神夸奖加勒。民数记啊三十二章十二节讲到神夸奖加勒，说加勒专心跟从我。神说加勒专心跟从他，表明什么？表明神看重的是人的信心。同样的，加勒专心跟从耶和华，同样的，俄陀涅专心跟从耶和华，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是一个在信心当中走信心道路的跟从耶和华的人，所以神使用他成就大事。这件事情其实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不罕见。大家知道拉合是什么人呢？拉合是妓女，是耶利哥城的，但是当他在信心当中归向耶和华的时候，他也进到以色列支派当中来，他成了大卫的先祖。这个大卫的这个先祖当中呢，他是曾祖母吧，他的这个摩押人路德也是外邦人嘛，因为路德最后对他的婆婆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因为他信心上跟从，所以他甚至进了这个大卫的支派。大卫的支派最后出了
最有名的人是谁啊？
耶稣
嘛，我们的救世主从这个支派出来。所以神最看重的是人的信心，不是血统。所以我们今天常说的四个字，讲到我们信仰当中最重要的四个字，你们记得是什么吗？因信称义。这个字不是新约才有的，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比亚伯拉罕还早啊，是神在万事以前就定了的。这是跟你抬杠了，说的对。在亚伯拉罕的故事当中，因为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啊。所以因信称义这件事情是神在万事以前就定下来的救赎的这样的恩典，然后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我们从俄陀涅身上再次了看到这个宝贵的应许。俄陀涅可以算是一个旧约当中因信称义的雏形，他加勒都一样的。这个当人愿意专心跟随耶和华的时候，神就把永远的福分赐给他。所以当以色列人远离神的时候，你我这些外邦人，这些华人也是可以因信进入亚伯拉罕之约。昨天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之约，还记得那四大吗？大族、大地、大福、大国。这个神的恩典之约啊，在信心当中是可以进入的。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第二段的题目上来说，说走信心的道路是亲近上帝零距离。在信心当中亲近上帝零距离啊，跟上帝零距离可能吗？可能不可能啊？有人说可能，有人说太难了啊，可能也是比较难，但是呢是有圣经根据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节这么说，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请。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不就零距离吗？大家你在我里，我在你里，最后就是面对面嘛，就是这个零距离的意思。那么那日是哪日啊？啊？因信称义的时候。有人说到那日是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新天新地到了，进去了。那是没问题的哈，那肯定是对的哈，但是还可以往前推。如果你仔细去读约翰福音呢、啊，约翰福音十四章这个之后，就耶稣就要讲逾越节了，就要讲耶稣上十字架的事情。这个到那日指的是耶稣的救恩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日子，所以那日已经来临了。明天我们要纪念复活节啊，那是。那日已经来临了，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圣殿的幔子已经裂开啊，通往至圣所的路已经打开，我们跟神之间是没有障碍的了。当我们愿意追求他的时候，他也愿意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努力的来追求跟他面对面，跟他面对面零距离的这个条件，这个基础已经有了，那日已经来临。所以我们讲到说要亲近上帝零距离啊，要持守诫命，追求圣灵，与神合一，得自由，信靠主，亲近主，在灵里跟他面对面啊，零距离啊，一直到耶稣再来审判的那日。我们讲最后这一段，可以稍微快一点啊。最后这一段，这一段呢，我先把这个大纲打开给大家看。最后这一段叫倒空自己，灵保留。就是我们从俄陀涅身上看到的另一个榜样，是他走完全顺服神的道路，啊，倒空自己，灵保留，让神的灵进来。我们看到，从经文中我们看到他是呼求神的名，依靠神的灵的时候，平凡的人也能够成就大事。那么从今天来讲呢，认识神的话，跟从神的手，虚心者进入天国。真正的英雄倚仗的不是武力。我们中国人的史记上说，那西楚霸王项羽身高八尺，力能扛鼎，啊，纵然力拔山兮气盖世哈，但是这个时不利兮骓不逝啊，也最后呢还是在乌江边这个抹了脖子。这个我们今天读的俄陀涅虽然看起来平常，但是能打败强敌，因为在第十节，我们刚才读过了，第十节怎么说的？
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啊。这个呢，也是我们在撒加利亚书里边读到的，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才能方能成事。有问题吗？好，所以呢，讲到这个林将军呢，我回来给林将军正个名哈。我们说俄陀涅是林将军哈，这个零一二三的那个林哈，其实他不是林将军，他是林将军，他是那个圣灵的灵，有圣灵充满的将军哈。从那个林将军到从那个林保留的那个林到圣灵的灵，这个灵是最可贵的。当人肯倒空自己被神洁净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器皿。新约怎么讲呢？说我们都是器皿啊，有宝贝在我们里边。那个宝贝是谁呀？宝贝是圣灵，是主耶稣自己。我们能做事不是靠我们做事，是靠我们里边的宝贝做事。那你这个器皿要让神能进来，让神的灵能进来，有什么要求？要倒空的，你要顺服的，要倒空是要干净，就是要清洁了，清洁了以后倒空了，是手洁心清的，是里边是干净的，神的灵会住在里边，神住在里边，于是神就把古山利撒田交在俄陀涅的手中，表明当神掌管一切的时候，神做主宰的时候，啊，他跟随他的人能够成就大事。加拉太书也讲到说，这个圣灵啊与情欲是彼此为敌的，所以你必须在心里边要让圣灵来战胜自己身体里边的心里的情欲啊，让神来洁净我们，才能够走这样的道路。一旦愿意了，要肯把自己倒空，要肯放掉自己，要肯顺服了。星期一的时候，我们要再讲顺服的这件事情。我们做基督徒啊，不能半心半意的，不能半心半意的。我记得有以前我们在团契查经说的时候，就有人喜欢开笑讲笑话上，讲到说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呢？是活着的时候啊做财主，死了以后做拉萨路。他两个都想要，他两个都想要哈。人不可能一眼看世界，一眼瞄准永生的。还真有人跟我说牧师啊，你就别老催着我们灵修祷告这个服侍，我就当个吃饼得饱的基督徒就行了啊，我有天堂的门票，我将来能进，将来天堂你坐前排我坐后排，我看大门。没这回事啊，没这回事。就是说我们信主了就要追求灵命的成长，不能为自己保留，先讲灵保留，不能为自己保留，在世界跟永生之间是没有中间道路可以走的，没有中间道路可以走。大家熟悉这个经文哈，爱世界的人呢，爱父的心呢，就不在他里边了，不在他，你心里有保留，就会给魔鬼留地步。所以今天特别说要灵保留，在咱们中国的这个这个文学上面，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大文豪叫刘昼，这个刘昼呢写过一个这个政治性，就是像政治散文或者说寓言散文这样的文集，叫做《刘子新语》。《刘子新语》里边讲到呢，讲到秦惠王啊，秦国的王，秦惠王要攻打蜀国，蜀国在四川，大家那个知道那地方有什么？有天险，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这个秦国的秦惠王想打蜀国呢，道路没有，很难去攻打，他怎么办呢？他就想出办法来。他说他就让他自己底下的人呢凿了一个石的牛，很大的石牛，像这个很粗糙的艺术品，算不上艺术品，反正造一个 很大的石牛。然后呢在石牛的底下呢，他晚上夜黑风高的时候，跑到石牛的那个屁股底下挖个坑，埋一点金子在里面。然后呢第二天呢再派人去，人说不得了了，这个秦惠王的石牛拉金屎了，把那金子再刨出来，然后过一天再去埋，再去刨。那时候虽然没有这个互联网呢，他也很会炒作，这种信息炒作的也很快，一下就天下的人都知道了。这种当时的媒体宣传说，秦惠王有个宝贝，有个宝贝石牛，这个石牛拉金屎， 于是这个秦惠王呢就派他的使者去蜀侯，去蜀国告诉蜀侯，就蜀国的这个王，说我们秦惠王要跟你结交，跟你交朋友，愿意把这个石牛呢送给你。那个他的这个《刘子心语》里写说，蜀侯姓贪，大喜，于是呢就派了使者回去说，我要把你的石牛，谢谢你，把石牛给拉回来。于是呢把全国的男子都集中起来，倾国之力开山修路，修了三年，说把路给修通了，终于修通了，把石牛拉回他们蜀国去了。但拉回去的石牛的后面跟来的是谁呀？是秦国的大兵，于是他兵败身亡了。这是个这个政治预言啊，今天看来也是一样，属灵上的道理也一样，你给你自己留地步，给你的私欲留地盘，就是给撒旦修路。你给你的私欲留地盘，就是给撒旦修路，这个是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把人引向灭亡的道理。同样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把事情抓都抓在自己的手里，我们要来交托给神，不然的话你在地上啊活得千辛万苦，将来到了天上满面羞愧。要学习灵保留，全交托，顺服神的带领，这才是蒙福的道路。所以我再强调一次哈，我们讲这个第三点的时候强调的是要倒空自己，要洁净自己，全然奉献，一心追求，这是属灵路上的第三个要求啊。做神的器皿，倒空自己，完全顺服啊。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居然能够让俄陀聂做以色列的士师啊，他这个出身外族名不见经传的人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完全是因为圣灵的能力。所以圣灵的能力千百年来一直就彰显在神的子民当中了，我们来跟随他，倒空自己跟随他也会经历。我在穆迪神学院读书啊，穆迪神学院那个老穆迪啊，他当年出去布道的时候常常带着一个男高音歌唱家，那个男高音歌唱家呢叫Ira Sankey， 带这个 Sankey 出去布道，那个 Sankey 唱很棒的男高音，他出去就歌唱，唱赞美诗，唱完了以后牧笛讲道，然后呼召人信主，他们俩是绝配啊，一块搭配着出去就这个做福音的工作哈。这个 Sankey 呢，在1876年的圣诞夜，他是也是跟穆迪一块出去以后呢，刚刚开了一场布道会，刚刚开完布道会，布道会完了以后呢就休息了，就在那个 Delaware， 在美国东部 Delaware 那地方有条河，就叫 Delaware River， 就在那条河上，坐在一个游轮上庆祝这个圣诞夜，他在那个游轮上呢就被游轮上的人认出来，说这是歌唱家，说你给我们唱诗吧，唱歌吧，然后他在就唱这个圣诞歌曲，一曲唱罢，满堂喝彩的声音，他唱得特别好。唱完了以后，就来人找他，也在说：“哎，这个三体先生，你过来。”把他拉到边上，你就说你还记得1860年的事儿吗？那年是哪年啊？那年是1876年，16年前的事儿，谁还记得那么多呀？但是你还记得1860年的事儿？他很狐疑的看人，1860年怎么了？那时候正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他说：“你是不是啊？”是北军的军队的人呐、啊，他说哦，他说我是在北，他说你有没有在一个月光明朗的夜里站岗啊？你想那当兵的那时候不站岗，我站岗还不换个月光明朗的夜吗？他说、哦、那应该有吧，我在月光明朗的夜你站过吗？他说嗯，那就是了。然后那个人说什么呢？说他是南军的，他说我在一个月光明朗的夜里奉命去摸北军的哨。他说我去摸北军的哨，就看北军的哨兵傻乎乎的站在明朗的月光下，也没有这个隐藏自己，站在月光，他说我从暗处慢慢的接近你，离你很近了，我在黑暗的地方离你很近，我举起我的枪来，我说这个人是我的这个猎物了，根本跑不掉了，因为离得那么近，子弹上膛瞄准，他说我一枪就要把他撂倒，他说我正瞄准了你要开枪的时候，你把你的枪放下开始唱歌了。他站岗站得有点烦，他站着放下枪了，他就开始唱歌，他放下来了唱，他就开始唱歌，唱的是什么呢？唱的是一首赞美诗。这个诗里边呢就是讲到主是我的牧者，他讲到说我们属你，求你看顾引导我们走天路，保守我们 远离罪恶罪污，寻找我们出迷途。当他的歌声一唱起来的时候呢，这个男君就把枪放下，说先让他给我唱首歌再说，唱完了再结果他的性命啊。然后呢就让他唱，结果那歌声很美，特别是歌词呢就打动了他的心了。他说我也是啊，他说如果有一个大牧者来引导我，保守我远离罪污，寻找我出迷途，那该有多好啊。于是呢他把枪收起了，他没打了，他就才开始想这个耶稣基督是我的大牧人的这个道理。他回去了，时隔16年，没想到他在船上碰到了当年他想打没打的那个人。这个时候 Sankey 就抓住他了，他说他是可以成为你的牧者的，你是可以归向他的，你愿意今天悔改吗？在那个圣诞夜里啊，就在那个时候啊，这个唱歌的知道神的灵在那个在16年前救了他，现在他用神的灵来救这个16年前要打他的那个人。结果在那天的晚上，他就带着那个人在那个船上做了决志祷告，那个人就成为了一个主的羊。你就看到圣灵的工作呀，非常非常的奇妙。我知道我们当中会有，大家都会有，信主的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体验啊。我们有机会听到个人的见证的时候，我们还会听到很多这样的精彩的故事。我们跟随大牧人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引导我们过得胜的生活，走永生的道路。我们总结一下啊，我们经文就分享到这里。灵泉我们讲了三个灵，一个是远离罪恶，灵污染，亲近上帝，灵距离，倒空自己，灵保留。要走分别的路，走信心的路，走顺服的路。标杆为灵是不是容易了吗？其实灵更难，是不是？标杆为灵，这个标杆不是低了，而是高了，所以我们要一起努力来追求，除私欲，灵污染，信靠主，灵距离，顺服神，灵保留。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一起读了旧约上面的一个榜样的故事，愿这样的故事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也学习在灵里边不断的追求啊，要远离罪恶，要亲近上帝，也要倒空自己。求主亲自的引导保守我们前面的路。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吧。我也给大家准备了几个好论题，你可以用也可以不用啊。你们有什么感动，也可以按照你的感动来讨论啊。就留在这里，好，我就
好。谢谢王牧师精彩的讲道。我们再唱一首啊。没有了哈。好的，那我们就不唱。下面我们有分组的时间，好吧？然后那个第九组那个燕谦弟兄有一个事情哈，他说那个他们那个小组上一次那个组员好多人不知道，对，他给大家在。
啊，耽误大家一分钟时间啊，因为昨天就我们第九组没有打上来，所以我们失掉了很多组员，所以我今天再给大家如果听见叫名字的，就到我们到这里集合，我们今天再去7号楼。